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祷告是去影响神，求神照我们的意思让我们如愿。资深牧者郭振友老师告诉我们，祷告的目的可能和我们想的正好相反。接下来就请郭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很多人以为祷告是什么？是改变神的心意的。其实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你的祷告最重要是什么？神改变我的心意。先问几个问题啊，神是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们知道吧？那神爱不爱我们呢？如果你知道，你接受这两个假定的话，神有好东西不给我们呢？不会了，他早已经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为什么他现在不给我们？可能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那怎么去可以快一点得到的话，就是你一个人准备好。所以很多时候透过祷告怎么样，是从心里面愿意听神的话。神很多时候改变你，跟神亲近多了以后，祷告的时候你发觉到神在里面在修改你这个人。
请问郭老师，既然凡事神都有他的计划，而且我们要什么他都知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向他求呢？
来到另外极端的时候，我就不用求他知道。其实呢，很多时候明白神的心意的一个最好方法就是想象，做爸爸妈妈就是很好的。很多时候你从父母角度去看孩子就是这样，你爸爸妈妈知不知道孩子需要？知道的。为什么有时候还希望孩子跟你问啊？他是很注重你来问的时候一点个交流的关系，而且什么样，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这都透过你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帮助你知道，你讲的过程里面你就更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是在培养你当中的。所以他还是希望你讲，讲的时候大家发觉到很多时候祷告下去打不过去，就你知道这个东西很无聊了，还问神，就不问了。是在过程里面，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对祷告有错误概念，祷告是我来改变神的心。但是你当时接受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假定，如果神全知的而且爱我的话，他下面一个结论就是什么？他准备给我很多好东西，为什么还没有给我呢？你还没有到时间，或是这个人还没有准备好，他要靠这个准备过程来塑造你这个人。而且你跟你常常有个沟通的时候，因为灵里面跟他很深入的时候，他在这里面就改变你了。所以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就是说你准备好的话，神会按照最好的时间最适合你的时候给你，他不给你很多，但是给你刚好最好的。很奇妙啊、哦，因为一般人对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啊，就看神要嘛。啊，其实你明白，神也还是听这个祷告，但是你就发觉这种祷告只是要祷告的时候怎么样，还是非常自我中心。为什么你常常这样祷告的话，好像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就是你还是那个老我，还是常想到你自己的需要。神说要不要先放下你自己，以神为中心，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去看其他事情，那看着其他东西的话，你从我角度去看你自己，你定了位以后你就很清楚我在想什么呢。信神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不问我也给你了。所以祷告最重要不是改变神的心意，祷告是透过赞美忏悔感恩的话，神来慢慢改变你这个人。我们现在活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神在我们里活着。神希望帮助我们这个以这个自我中心的人跳出来，变成以神为中心。当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这些子女就长大了，那神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你？
谢谢郭老师的讲解。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我们这个州，但凡州政府的工作人员工资都公布出来，上网可以查到，收入公开，能够促成社会监督，让人依法纳税。不过公开的弊端也不容小视，我们这些在州大学任职的人也算是州政府的雇员，打开文件一看，呵，身边同事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没有我们做的事情多，怎么工资高出一大截？岂有此理。因此一些人原来开开心心的工作，看到工资单以后反而积极性受挫了。毋庸讳言，这对他本人的工作，对工作环境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环境对心境的影响很大，这些年物质生活的水平普遍都提高了，可是我经常听人说自己是个不快乐的人，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经济原因仍然不容忽视，现在的人不缺吃少穿，可是人总喜欢看自己同类的人和他们攀比，就如同我们喜欢看工资表里面的同事一样，州长一个月拿多少钱我们不管，失业者毫无收入我们也不管，我们更关心周边的同事拿多少钱，因为这样有可比性，我们最喜欢拿自己和同学比，和同事比，觉得差了就十分纳闷，觉得好了就洋洋得意。这些攀比有时候是很没有意思的，因为别人生活好了未必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差。圣经时代以及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上，人们活在农业社会，主要的生产资源是土地，你土地多一点那么我就少一点，或者是你有土地那么我就没有土地，因此导致了财富的不均。现在的经济结构和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社会财富的整个蛋糕在不断的扩大，别人多拿一点未必意味着我们的日子就差了些，可是即便这样，我们还常常眼睛盯着人家看，人家是不是拿得比自己多。路加福音12:13-15里面记载，耶稣一次讲道的时候，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大家知道，过去大家族分家关键的一个问题无非是财产的分配，谁多谁少，对自己是否公平。可是耶稣教诲他们谨慎自守，自守乃是持守自己的本分，他还教人们免去一切的贪心，不要老想着和兄长同事同学比，想着拿更多的财物。耶稣接着又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个大道理说起来我们都懂，财富如浮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可是处在现实当中我们未必有这么豁达，关键是我们是否在思索生命这个问题。但愿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这句警告时时出现在我们的耳边。
中国自古就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中国的古人告诉我们一个人将来会怎么样是很难被预测的。圣经中有好几处写到关于未来，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你尚且不知道，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很多人喜欢对未来有所控制，于是就有了保险。保险就是保障，参加了保险，我们的未来就有保障，我们就不用为未来担心了。可事实呢，并非如此。现在我也参加了很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意外险等等，可我发现我还是有很多忧虑。比如说，在我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前， 我总担心该如何着手呢？我能做得好吗？比如说，我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虽然我有汽车保险，但我在开车的时候还是有恐惧心理。前几个星期听了一个教会的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是癌症、信心和希望，主要是由两个演讲者演讲，其中一位是癌症医生，另一位是心理医生。这两位医生同时讲到了癌症病人的共同心理特点是忧虑和恐惧心理。他们提到了真正能克服这恐惧心理的是要重新建立起信心和希望，让爱融化忧虑和恐惧。我想医疗保险或是其他的保险是不可能帮助我们克服害怕死亡的心理，所以保险的能力是很局限的。其实保险并不能真正的保障我们的未来，并不能真正的给我们内心的平安。幸运的是，我是一名基督徒，每当我担忧这担忧那时，我会想到真正能控制明天，知道将来的是我们的可敬可畏的充满爱的上帝。同时我会祈祷上帝让我把我的忧虑交给他，让我信靠他。每当把忧虑交给上帝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特别轻松，内心的真平安和真喜乐也随之而来。亲爱的听众，以上我想分享的并不是鼓励你不要参加保险，而是想要告诉你，保险是可以给我们一定的保障，但它不可能消除我们的忧虑，它不可能给我们真平安。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70年、80年以后，你可能不在这个世上了，你有没有为70年、80年以后的未来保一个险呢？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去寻找上帝是否存在的答案。愿上帝祝福你。
上帝要我上山去，在那里他要将两块刻在石板上的诫命给我，并且要告诉我其他他要教导以色列子民的事。我不在时，你和户尔以及其他70位长老要领导这些百姓。
好的，摩西，我懂得，你放心去吧。
在西乃山的山坡上，摩西和约书亚用6天的功夫反省祈祷，然后摩西被召到云中觐见上帝。
摩西，你上来。
是，主，仆人就来。
约书亚，你在这里等着我回来。
摩西在西乃山上和上帝在一起40天，整个时间不吃也不喝。上帝将两块石板交在他手中，上帝在石板上亲自用神圣的手指写下了10条诫命。上帝又将要以色列人建造的圣墓详细的尺寸告诉了摩西，让以色列人照着建造。因为上帝说，
他们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时间一星期又一星期的过去， 摩西在西乃山上与上帝交通，没有下山。许多以色列人忘记了他们向上帝所许的愿。
亚伦，亚伦，快到帐篷外面来，我们有话要对你说。
对呀，亚伦，快出来！
亚伦，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你们集合在这儿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摩西不在这里。我们看着他上山，到如今已经好几个星期了。
你们要忍耐，他一定会回来领导我们平安的到迦南地区的。
亚伦，我们知道你也跟我们一样担心，而且你也一定知道他不可能活到现在。
在山上没吃的也没喝的，再看看在云中烧着的火，毫无疑问摩西是活不了了。
不要失去信心，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会照顾我们的。
乱想个不就肯定空话空话。你说的上帝我们看不见，
是
我们要看得见的神在我们面前领路。
对，
至于摩西那个人，他虽然领我们出了埃及，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啊。
就是一点也不知道。
等一等，等一等，以色列的百姓们，请听我说。
听你说，亚伦，我们听你的已经听得太久了，现在你得听我们的。快做个我们能看得见也能摸得到的神，一个我们可以真正信靠的神。
你说什么？
别假装听不懂，替我们做个神，我们好拜他，一个偶像。
这个我做不到。
你说什么？你做不
到。你要想保住你的脑袋，你就得做到。
你
好，我们不跟你多啰嗦了，替我们做个神像，要不然我们就把你宰了。
什么？你好，你们把金子拿出来，要多，把你们家里女人的耳环、手镯都拿出来。
当众百姓把他们的金首饰给了亚伦，他就全部融化了，以雕刻的工具做了一个金牛犊，然后百姓都聚集来拜他。
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快跪下来敬拜我们的神。
对对对，跪下，我们的神。
然后亚伦在牛犊面前逐了坛，宣布说，
明天我们要向这神守节。
对，要守节。
第二天清早，百姓起来向金牛犊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然后起来唱歌跳舞。同时在西乃山山上，耶和华对摩西说，
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他们这么快就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摩西，现在我看这百姓真是顽劣，你且由着我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与埃及地里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
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石板。当约书亚看见了摩西，虽然他四十天没有吃喝，仍旧像以前那样强健，就非常快乐和放心了。可是当他们下山的时候，他感觉奇怪，为什么摩西出乎意外的沉默？他们走进营地的时候，远远听见很奇怪的嘈杂声音。
哎，喝喝，来喝一杯。
你听，
那些呼叫的声音，摩西，在营里好像有战争的声音呢。
不是，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到的乃是人唱歌的声音。
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就发烈怒，把两块石板扔在山下摔破了。然后摩西发怒，将他们所住的金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他听到住金牛犊的人是亚伦，就责备他。
亚伦，有人告诉我这个金牛犊罪恶的偶像是你做的，是不是真的？
那不能怪我。
你做了这个金牛犊是不是？不怪你。
那
要怪谁呢？
不要，摩西，你不要发怒，这都是那些百姓不好，你了解他们，充满了不相信的心，而且……
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充满了不相信的心？
摩西，别那么说好不好？
那，你为什么要住了这个罪恶的偶像呢？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啊。要是我不替百姓做个神来拜，他们恐吓我，要把我杀了。我好难过，摩西，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你想上帝会饶恕我吗？
我告诉你，亚伦，上帝在山上告诉我这些人所犯的罪恶，他要我让开，他好把全营的百姓都毁灭
啊。
但是我已经替你们所有的人代求了，
我也祈求上帝饶恕我。
可是我知道，这些带头的人一定会受到处分。约书亚，吹号集合会众。
3000个参加拜金牛犊的叛徒们在那天被杀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到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又重新上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求情。
耶和华，这百姓犯了何等大的罪，为自己做了金像，现在我恳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
不，摩西，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引路。
This is the season for a new anointing. This is the season for a fresh outpouring.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hine. That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King of Glory may arise and shine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and for His pleasure all creation sings. 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 Every son and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Glory now arise and shine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Let your glory fill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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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King of glory, fill th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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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we declare,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I will rejoice and be glad in it.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has made.
世界的偶像往往都是人手所雕刻出来的，他们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因为他们是我们心中所想，手中所刻的产物，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哪怕被金银所包裹，但却毫无气息，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子不能闻，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咙不能发声。而我们所敬拜的真神，他是创造天地和宇宙万物的神，也是造人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会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有些的人根本无法造神，因他满有全能，不受时间、空间等控制，他自有拥有，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也要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耶和华神是寻求他的人的帮助和盾牌，他会眷恋和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世人一定要敬畏、依靠和赞美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而拜造偶像的人必如偶像一样被全然废弃。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陆传，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信耶稣免轮回。轮回的思想辖制中国人的灵魂呢有数千年之久，中国人必须要从这个噩梦中被拯救释放出来。自佛教东晋传入中国以后啊，也带来了轮回的思想。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啊，轮回思想进入中国文化实在是一场巨大的浩劫，把一个超强的病毒啊注入到了亿万中国人的心灵里面，辖制中国人的灵魂世世代代噩梦连连，挥之不去。六道指的是什么呢？六道指的是天道、人道、阿修罗、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人呢，不再是单纯的人了，是有可能进入天道，但更可能沉沦下坠，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边轮回。在佛教之前的中国文化 以孔子和儒家为主流的思想来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没说过鬼会变人，人会变畜生此类的话。而对过往的先人呢，孔子说的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对于死后的世界，孔子以诚实的态度说，不知生焉知死。佛教的六道轮回传入中国，有识的老祖宗虽反对过，比方说韩愈的赤佛论，然而却有更多的人不能够洞察明辨。既然轮回是宗教主张，也是一种大胆的假设，要不要信呢？当然得小心求证。以杀生的戒律来说，我在今生有意无意地杀过为数众多的众生，包括蟑螂、蚊子、蚂蚁等等。像我这样造业的人，在世界人口中至少占一半，按照因果循环，应该没有资格往生到人道或天道去。那么世界人口又怎么会越来越多，至今达到60多亿呢？轮回多半啊，是东方文化的观念。地球上还有许多民族不知道有轮回，或者呢不认为有轮回，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死后要不要去轮回呢？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也在问，世界之大，人有中外东西之别，何以凡从阴间得来的消息只有中国人而不见外国人呢？亲爱的朋友啊，这就好比有甲乙两个人在河床的小路上行走，来到水流湍急之处啊，有一座便桥，这时候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甲说走过便桥就到了彼岸了，乙却说呢，我要下到河里去，流到下边一点的漩涡里头转一转转一转，靠自己想办法再爬起来，或许可以飘到对岸。甲是信耶稣的人，便桥啊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彼岸是上帝的国度。当他看到同伴乙要如此行啊，怎么能不心急呢，不劝阻呢？少数中国人素来啊喜欢明白真道，追求灵性，探究灵魂，若是得以认识耶稣基督，也就不必受六道轮回的辖制或者是迷惑。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灵魂呢，在上帝眼里是何等宝贵，在基督里能够享有何等取之不尽的丰富。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当你信了耶稣啊，就拥有永恒的生命，就像个天路客往天国直奔，即使离开了这个人世呢，也不必下到阴间去向阎罗王报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圣经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自然而然的，上帝的儿女就不必也不可能在六道法轮里边绕来绕去或跳进跳出。上帝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响应他的呼召，成为他的儿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其中也包括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回再会。
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为您邀请了一位这非常丰富的人生阅历的花妈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花妈妈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知道您过去是从事药学方面的科研的工作，对不对？
对，我几十年都是从事制药，就是新药的科研工作。除了这个主要的工作以外，退休以后我做过精细化工厂的技术厂长，我做过兼职的记者，我做过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等等等等。
哇，那看来你的人生阅历不但很丰盛，而且都是在做领导阶级方面的工作。请问您今年几岁了？
我快80岁了。
哇，很难让人家相信，看起来是这么充满活力，而且永远带着一副笑容很快乐的样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
这主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靠神的恩赐吧。我每天早上起来，我会跟主说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然生活当中总归有不顺心的， 但是你不捡自然物，你不去捡它，你不当一回事，你总是很开心的呀。
哇，我很羡慕花妈妈，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辈，到这个年纪还是看起来这么精力充沛。从小你就是在基督徒的环境的长大的吗？
哎呀，没有啊，正好很奇怪的，我从小就是我父母给我选择了信仰。在我大概三个月的时候做了一个仪式，把我过去给观音菩萨，所以我实际上一直是信佛教的。
你怎么样来当观音的女儿呢？你都做些什么？
那时候我还是很虔诚的，庙里有什么佛事啊，我都会去参加。逢到那个大的节气，比如像清明啊、冬至啊，我都会到玉佛寺去磕头。磕了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一个菩萨面前去磕，磕到最后我回家的时候，我两条腿走不动路，我的膝盖都肿起来了。除了这个以外，和寺庙里去，他们都会拿出那个功德簿给我。虽然我当时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我省下来的钱我都会在功德簿上做了捐献，所以我感觉我还是很虔诚的信着那个所谓的菩萨吧。我一直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子。是怎么样个机缘让你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决定改变你的信仰，信这位上帝呢？
哎呀，这个话说起来也很偶然。因为我2002年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的老师送了我一个金灿灿的十字架。当时我就跟老师说我不要，我说我是信佛教的，我又不信基督教。
你的老师本身是基督徒吗？
不是基督徒。
他也不是
他因为出国考察的时候到梵蒂冈请了好几个，回来都跟人家抢走了，他就剩了这个一个，听说我要到美国来，他送给了我，我就很勉强的接受了。我想反正到了美国将来作为礼物送给朋友也可以，就带着吧。结果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呢，除了我的家人以外，我举目无亲，我也没熟悉的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想去买样东西，或者买个面包，或者打瓶酱油，我都不能出去，因为我不会开车。
因为你来的是美国比较乡下的城市田纳西州，所以是比较地广人稀，住宅区域离商店都比较远的。
对对，
所以我们常常讲住在这里不会开车就像没腿一样。
没腿呀，就是我感觉我没腿。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哎呦，我最好有人能帮帮我，但是找谁帮忙我都不知道。那么很偶然，跟着我媳妇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菜场的旁边贴着一张广告纸，上面有就是基督教怎么帮助人，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一想，哎，这倒是蛮好的，我马上就把电话记下来了。结果很幸运的，我接通电话以后那边就是何思宗，
就接触到教会的人了。
对，何思宗他就一直带我到教会来做礼拜，就这样我跟教会就接触上了。
那你去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很温暖，都是很高兴每个星期来做礼拜。这样呢，逐步逐步呢就知道了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每次领我祷告，我也知道这个祷告就是跟神说话，一点一点就懂。而且呢，这时候呢开始就接触了圣经啊，我知道这个圣经这本书我以前都是不知道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没接触过，
在国内完全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信仰。你接触多久以后决定受洗呢？
我决定受洗呢，实际上就是我感觉神真能帮助我。神怎么帮助我呢？神帮助我长了两条腿。因为我不是刚刚说了我要想开车嘛，我那年已经62岁了。
哇，62岁你想要开始学开车？
对，
而且在国外还有语言上的问题，你要考驾照是需要考英语的。
对，
这个太伟大了。你在国内开过车吧？
没有，我根本没接触过汽车，根本没有想驾驶它。再说呢，我知道要得到这张 驾照是不容易的，因为要经过笔试，要经过路考。那本交通规则就像一本厚厚的英语书。我在中学啊大学基本上都是念的俄语，那么英语的基础呢，除了就是工作上因为要查资料能够查查书以外，其他的写听讲我都不行。所以这样的水平，我说我要考驾照真的是很难的。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如果我定了一个自己要想做的事情呢，我非要做好不可。所以那时候我就把这本交通规则上面还有好多从来没接触过的那个词汇，都是用不到的词汇，接触也没用过也没接触过的词汇，我都一个一个的记在密密麻麻的记在那个本本上，就这样整整读了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很艰辛的一个月。
所以考过了笔试。
我笔试是一次通过了。
哇，真的是不容易。
那么然后呢，我儿子每天下班了以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叫我开车，我就是一共学了50个小时以后我就上路正式去开车了。
路考一次就通过了吗？
我路考也是一次通过，这真是神的帮助。因为我的听力不好，但是神给我安排了一个nice 的那个考官，他知道我听力不好，他除了跟我口语外还做手里的动作，这边开啊这边转弯啊他还做动作，所以使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指令，所以我的路考也是一次通。
所以听众朋友知道我为什么说我很佩服华妈妈了吧。刚才的描述是说因为你得到了这不容易的双脚，可以，
对对对，
可以行走，
两条腿，我可以行走了，可以开车到教会去，自己开车，不用人家接我，我可以跟我老伴两个，他坐在我旁边，我开着他，我到教会去参加做礼拜，我可以去附近的公园去享受享受这种快乐的时光。
所以这是你觉得你感受到神垂听你祷告，然后您看见到神给你的一些祝福。
对，因为我几十年我都没有得到菩萨任何的帮助，因为人生烦恼总是有的，痛苦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人帮助的。很理性的从圣经上面从我就是做礼拜得到的，就是菩萨是一种偶像，他其实他也是人，他只不过是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做了很好的修行，他的修行就是做好事，修身修性自律，后来呢就是被人称颂，就他死了以后人家呢把他雕塑成一个菩萨来敬仰他，
来把他当神拜了。
因为他们有神的功力，学了以后我就感到我们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他有大能力，他有大慈爱，他能够把他自己最亲爱的儿子下到我们人间来受罪为我们赎身。所以这种大大的爱和大大的能力使我感觉到我现在信的是神，不是信的偶像，所以很快就转换过来，我改变了信仰。
菩萨的女儿成为上帝的女儿，这整个转化过程有没有什么困难？
还是有一些故事的。在好多年之前呢，我因为信菩萨，我后来的给我父母还有我自己在玉佛寺上海很大的一个寺庙买了2块长生牌位。这个长生牌位呢就是修来生的，他每个月有一次可以在那个功德堂呢给这些长生牌位的主人念经，每个节气就是两个大节气做7天的服侍，那么这样就是超度来生。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可能也是主在提醒我吧，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我这个事情还没处理掉，哎呦，我就马上感到很对不起主，因为我家里是没有什么，那么这件事情因为要牵涉到寺庙去，所以我就玉佛寺的法师给他们写了信，我说我要改变信仰，我要把我跟我爱人的牌位退掉，得到回复了，第二天就去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我以后就是每个月都把我一个月的退休金 都捐给神学院，就是培养传道人的。我希望他们多培养好的传道人，弘扬神的事业。这几年一直是这样做。
您说你2002年开始接触基督教，那到现在这个信仰的转换是对的吗？
完全正确，完全对。我自从成为了基督徒以后，虽然也有时候会有些烦恼，一唱赞美诗，我一读圣经，我就会把什么烦恼都丢掉了，一直是很喜乐。
成为基督徒以后，是不是所有的祷告神都垂听，你就不会生病啊，不会有任何挑战啊，就一切都一帆风顺呢？
不是的，因为人毕竟是一个肉体的身，所以呢，人还会经常会不自觉的犯罪，或者是碰到了困难会软弱，会跌倒。当然跌倒就应该爬起来，但是你爬起来的过程，你有的时候会很艰难，所以会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发生。但是当问题发生了以后，跟我过去的信仰不同的是，我现在有依靠。依靠什么？就是依靠我们的圣经，依靠我们的祷告，依靠我们有的时候唱了赞美诗，我从心底里就感觉心里很舒畅，我会有力量去战胜困难。神跟我们讲，明天的事由他来考虑，我们只要管今天就行了，昨天的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所以信神了以后，我们信心就加强。
所以您感觉到神时时刻刻就在你的身边陪着你面对各种的事情，对不对？
对。
今天很感谢花妈妈告诉我们她是怎么样从一个菩萨的女儿变成一个基督徒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谈话
不是，我最后还要请所有的听众再听我一句真心的话，就是好多人都害怕信仰的转变会受到报应，我可以很坦率的用我自己的心告诉你们，信主真好，真幸福，真踏实，真是福杯满溢，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害怕。
感谢主，真神只有一位，
对，
就是
对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耶稣基督。
对，
好，花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再见。
神是什么？神不是什么？这是下面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知道神是什么吗？神希望人认识他吗？我读圣经发现神非常希望人认识他，而且神希望人对他的认识是正确的。为此，神还特别写下了圣经，帮助世人认识他，理解他的心意。下面我就跟您讲几个例子。第一，3500年前，神特别把古代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下，叫他们听见神讲话，但是没有看到神。神就以这个事实告诉以色列人，不可以雕刻偶像来代表他。后来神又教导人，神是个灵，人不能看见神。第二，神叫以色列人知道神是全知的。怎么帮助他们知道呢？3500年前，神就预言，他们后来因为拜邻国的偶像会遭受到神的惩罚，以色列人会举国亡国，被敌人分散在万民当中。后来这件事情在2500年前应验了，因此以色列人知道神是全知的。第三， 神又让以色列人明白神是全能的。怎么帮助他们知道呢？3500年前，以色列人在强大的埃及帝国做奴隶，生活非常痛苦，他们就求神救他们。神回答了他们的祷告，降重灾，迫使埃及放人，又用大能把以色列人救出了埃及，所以他们知道神是大能的救主。第四，3500年前，神就赐下教导，勉励以色列人遵守这些律例典章，只要他们遵行，就必得福。所以这些教导叫以色列人知道，神重视人的生活，而且希望人生活的幸福。第五，神不偏待人。神要以色列人遵行他的教导，为什么呢？一旦遵行了，不但自己幸福，而且还能够叫他们邻国的那些国民羡慕以色列的智慧聪明。这个又是为了什么呢？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以色列人，让世人都因为顺服神而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七天当中一天不工作，大家休息，就是神的教导当中的一个范例，今天已经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被遵行了。第六，神教导人要重视家庭。神的律例要求以色列人对上孝敬父母，对下把神的话教导给子孙，以致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遵行神的教导。第七，神郑重声明有关神的事实。他说，神的名字是耶和华，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听众朋友，刚才这七个沟通被记载在圣经生命记的第四章，是神帮助人认识他的一次努力，也是神和人沟通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但是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出神是多么重视人对他的认识是正确无误的，神多么重视人和神的关系是建立在真理之上。希望刚才跟您的分享能够鼓励您多读圣经，正确的认识神，不要再雕刻偶像或是购买偶像，把那些偶像当作神来拜了。刚才跟您分享的主题是神是什么，神不是什么。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Comes in like a flood.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He's raised up a standard, the power of his blood.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An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hen your enemy presses it hard, do not fear.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Take courage, my friend, your redemption is near. The battle belongs to the Lord. An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And we sing glory, honor, power and strength to the Lord. We sing glory,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